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想必这个圣诞这个感恩节过得非常好吧？工作上班族呢，一年假放了四五六七四天的假我应该觉得大家应该过得非常好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十一月的时候？商人很容易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到了，所以在十一月的时候，你都看到南瓜的出现，对不对？那在感恩节刚过完之后，我礼拜五呢到公司去的时候在公司旁边呢，本来是卖南瓜的，忽然间呢，里面变成圣诞树。所以呢，你知道感恩节过了之后就是圣诞节要来，特别在十二月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那种非常浓厚的那个圣诞的气氛呢，就在这个十二月的一开始。那感恩节是在十一月，感恩节的过感恩节的目的是感谢神的看顾和神的保守。那在十二月要庆祝圣诞节，这是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季节就是要庆祝耶稣诞生但是庆祝只是耶稣的生吗？你有没有去想到这个圣诞节庆祝耶稣的生那个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呢，今天我想要来带你呢来了解一下有关这个耶稣的事情。或许我们讲的明白一点说耶稣的诞生。那你要了解耶稣的诞生，应该最容易去知道应该是从四福音，对不对？那四福音各个作者呢，对于耶稣的出生，他的描述都有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耶稣。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描述耶稣是从什么开始？他是从亚伯罗翰开始来讲有关耶稣的。生平。那在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就不一样了。马可福音一下子从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讲耶稣他的事迹。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呢，路加描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他是从亚当开始来写有关耶稣的这个生平。那约翰福音呢，你有没有去看约翰福音有没有耶稣的家谱？那约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作者。约翰谈耶稣呢，是从他还没有生的时候。你知道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知道耶稣这个名字，那耶稣这个名字是他诞生以后才起的名字。但是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你有没有去想耶稣叫什么名字？那你就要从约翰去知道耶稣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叫什么名字。那这四福音里面所描述耶稣的生平呢都不一样。特别这个约翰描述耶稣呢，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仔细回溯到源头呢？因为约翰跟耶稣的那个关系非常的密切。 耶稣很爱约翰，约翰也很爱耶稣，所以约翰非常知道耶稣的事情。那其他三个作者呢？啊，可能没有像约翰那么仔细，他们是从旁而知道啊，有关耶稣的整个生平。所以今天我要带各位来从约翰福音来看耶稣的啊这个生平，特别我要跟大家来啊看的，为什么约翰会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呢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你爱到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独生子得到救恩，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特别在这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信的人，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同时你也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与我们同在。主啊，帮助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人，让他们看到神你是多么的爱他们，当他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他就为他们来死。哦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高宽厚高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的来思想，你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lright， 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来读这一段经卷。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翻到了没有？好，来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他与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从人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自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Alright，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谈到这个道， 但这个道到底是在讲什么？那约翰用这个道这个字呢，是有他的原因啊，有他的背景。那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道呢，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话语，另外一个是理性，这两个意义呢常连在一起，所以讲到这个道就是讲到话，讲到这个理性啊。那犹太人的背景呢，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呢，啊，这个说话不仅仅是有这个声音，而且这个话会成就事情的，啊，所以呢，啊，神说话，也就是不仅是声音，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如果你知道创世纪的时候，神说有就有，那个就是道。那所以呢，神讲到话的时候，他是说话带着创造的力量。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造的时候，神都是用话，所以这个话里面还带着一个啊动力啊，一个创造啊。所以呢啊，这个是道。那这个道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跟这个箴言书里面有一个智慧 Sophia， 希腊文叫 Sophia， 一个 Logos Sophia。 那箴言里面你去看啊，这个箴言书里面讲的是说什么，上帝用智慧立啊天地啊，立地啊，上帝用啊，就是说用智慧呢来啊创造啊这个天际。而且呢他也谈到这个智慧是自有拥有，从亘古就存在的。这个是讲到啊道跟这个智慧啊这个授养。那从犹太人的思想中呢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耶稣为上帝的道啊，也有两个意思。那第一个呢，神的道不只是说话，更是有动力。Okay? 那道和智慧呢啊，是分不开，是连在一起。所以呢，神用智慧创造了世界啊，也弥漫在这个世界啊啊之中。那问题来，就在啊第一世纪，在结束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啊，这个基督教呢，就是已经脱离了这个犹太教啊，基督教脱离了这个犹太教，那就要当时基督教教会要传达信息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就是说，现在已经脱离了犹太教，那现在又要对这个以犹太人的思想非常不同的这个希腊人或就是外邦人传教的时候，到底你要怎么去传？是要回到犹太教义中的那一些范畴呢，那种范围来讲述这个信息呢，还是要用另外一种方法？那约翰很显然他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犹太的那个范围里面来传递这个基督的信息。所以呢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到底基督教怎么能够向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叫做希腊人跟犹太人不一样的人呢来传福音？那所以呢，约翰就在找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道啊的方法。那这个道，约翰怎么可以知道要用这个道呢？因为当时在主前啊560年啊的时候呢，啊，在以弗所啊这个啊地方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希腊哲学家，名叫做啊赫拉克利特啊 ，Heraclitus 啊，这个哲学家呢，当这个哲学家他是专门在研究整个宇宙的这个的一种运作，星球的那种运转怎么了？他说在观察，想要去导出到底什么是让这个地球这些宇宙的出现发生啊，而这运作非常简啊条理简单，不会有出错。那这个赫拉克利特呢，他是专门在研究这一方面的。但是当他研究发现之后，他发现就说是有一个原因来造成这个宇宙的存在和运转有秩序。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宇宙此宇宙运转的缘由叫做 Logos。 所以呢他发现到说这个宇宙能够被创造或者运转有秩序呢，是因为有这个 Logos 促成他这样做。那后来这样的一个思想又传到亚历山大城的一个学校里，有一个就是哲学家叫韦培，那他就综合了，就说希腊人的这个哲学的这个道和创造的道，把它综合起来成为就说宇宙万物所有能够创造而有秩序的运转的原因就是 Logos， 然后这个 Logos 就是耶稣。所以呢整个宇宙的这种运转完全基于耶稣基督，他在那里使这个宇宙能够这样的有秩序的来运转。 Alright， 这个是约翰他的一个了解整个这个他要使用的这个 Logos 的一个背景。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要约翰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他你要知道约翰福音是对外邦人传的福音，所以呢约翰必须要去找出一个方法，一个怎么能够来使这些希腊人来听到福音或听到这个信息。所以他就用了当时这个希腊人这个时代他们能够理解的那个语言来跟他们说。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约翰他是先去了解这些人的背景，到底要怎么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传递基督教的一个信息。所以呢他才导致这个道。那我们再上来想，我们东方，我们有没有道？我们中国人古代这个老子呢，《道德经》里面也谈到道。 那他谈的道是什么呢？跟我们一样不一样？老子啊，老子在他的这个《道德经》里面是这样写啊，他说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不知其名。曰至于曰道。好来，那老子当时他知道这个天地的运转，这整个创造宇宙，整个天地的生命，他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所以他把它当成道。那如果把这个道又引用到我们圣经的道的话呢，那就是讲到当时这个是耶稣已经存在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一直存在，他在那里呢，使这个宇宙万物能够被造成，然后能够运转有条理。可惜这个我们的老子呢，并不认识耶稣啊，没有机会认识耶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就是说约翰写这个道的时候，是根据他的有一些当时的那种背景而来讲到这个道。好了，那这个是讲到背景。那现在我们来看太初有道。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约翰的太初回到创世纪的太初，都讲到这个宇宙的起源之前的开始。所以这个太初就是以前叫做起初啊，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到那个时候，他说的那个时候就有道了。那如果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这个道就是耶稣了，耶稣已经在还没有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耶稣已经存在在那里了，不可思议啊。你要去想，耶稣老早老早世界还没创造以前他就存在了。所以这太初有道告诉我们了，耶稣是本来就存在的。我们大概只有去想说耶稣是诞生下来我才认识他，他才存在。 No， 耶稣是世界还没创造以前他就存在了，他是先存的，他是永存的。所以呢，太初有道跟这个创世纪的太初那个初是一样之前以前。 Alright， 所以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生下来他才存在，没有生下来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呢，耶稣没有生下以前叫做道， OK， 生下以后才叫耶稣， OK。 那在下面一句话，这道与神同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跟神在一起，耶稣跟神在一起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就告诉我们这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同在一起，那种关系那一种亲密，他说道与神同在。 Alright， 再来，道就是神，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他是神。你不要把耶稣只有看成人，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道成肉身。耶稣是神，这是告诉我们耶稣以前还没有诞生之前，他是就存在，他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又是神，很难理解哈。我不是要故意到制造里面去混淆，或者是想不通。这个你要知道，你要认识， 信耶稣，你一定要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又是神，又是神的儿子，他又是人。我常常会想说，把你弄成五煞煞，没有雾煞煞，没有说雾煞煞，都很清楚的。圣经就是什么？很清楚的说，很清楚。All right， 都知道了吗 ？OK，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跳到啊这个下面，我们跳到十四节好了。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十四节的啊，就说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道成肉身，问你一个问题：耶稣降生在地上是别人要他生呢，还是他自己愿意？是他自己要来的，还是有人要他来的？耶稣降生啊，他不是被要求来的，他是自愿的。耶稣自愿，等一下我们再看，耶稣是自愿来，道成肉身。那我们先看道成肉身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道成肉身。All right， 第一个，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跟我们一样的肉体，神成为我们人的样式，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知道吗？耶稣成为人是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一样，他有要睡觉，他也需要休息，他也会累，他有也会要吃饭，也要喝水。耶稣是百分之百跟我们一样，是道成肉身，有血有肉嘞，这个要相信。All right， 道成肉身，第二个意思，耶稣生下来是什么人？耶稣是犹太人啊，对不对？耶稣是犹太人啊，耶稣不是欧洲人，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耶稣是犹太人，免得我们今天去要去描述，要画，你看图片的耶稣是怎么看，看的都是什么，根本不是原来的耶稣，那是图片都把它做弄成好像哇啊亮金头发和这些都，耶稣是中东的犹太人呢，他也是有根本的皮肤颜色有一点不是白的，不是这有一点啊棕色的，所以耶稣是犹太的。但是呢，最后这道成肉身呢，你要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是怎样一个？他是一个男婴哎，耶稣是男人。耶稣不是女性，或不是同性，耶稣的的确确是一个男人，所以我们会想到，我们常常神到底是怎样？神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说神大概是女的，圣经告诉我们清楚，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就是一个男人。所以这个是道成肉身。那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你要不去想为什么？ 耶稣道成肉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呢，把神带到我们人的中间，有没有？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的希腊文意思说，在我们中间搭帐篷，跟我们住在一起。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人间，跟我们住在一起。约翰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神成为人的样式，神来到我们人的中间，他跟我们在一起。想一想，我们耶稣在还没有降生之前，他是在父在一起。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一位的时候，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宇宙万物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参加一个创造。所以耶稣他是一个创造者，一个创造者竟然要成为一个被造者，你可以想得通吗？一个本来是创造的，现在变成一个被造的。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讲到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虚己，本来与神同等，但是不以为强夺，反而成为卑微，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呢，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成为一个人，本来是创造者，他变成一个被造者，你能够理解吗？神竟然让我们的耶稣成为人。本来是神变成人，本来是跟我们人一样，他选择成为仆人。这是道成肉身第一个的，他把神带到我们中间。那第二个方面，他把我们人带到神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今天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他把我们带到神里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是道成肉身很两个很重要的意义，把神带到我们中间，把我们人带到神里面去。那这个是怎么去做呢？如果你知道使徒信圣经的话，这个都在使徒圣经里面，他成为人，降生在我们人间，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这个是整个道成肉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弟兄姊妹，信耶稣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宗教，信耶稣是一个生命 的关系。耶稣来，他说我来是叫你得着生命，而且是更丰盛。耶稣来到我们人间，他不只是解决我们的罪，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 他来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生命。你或谁说我活得好好的，我哪里没病？你的病，你没有信主，你没有真正的那个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没有丰盛的生命，你活得好像是活在非常一个不快乐的一个世界里面。那这个生命，为什么我讲说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呢？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认识耶稣，我们是活在这个罪恶当中，是为自己活。只有等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那个生命。有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你就没有那种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信息。我们相信耶稣是得着生命。你原来的生命是一个不是永恒的生命。你原来的生命不是永恒的生命。你的原来的生命是劳苦愁烦的生命。你原来的生命是软弱的一个生命。原来的生命是活在自我的那个生命里面。原来的生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那种生命。原来的生命是自私自利自义的一个生命。只有相信耶稣之后，你得着那永恒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有改变，你的生命就有价值。这个是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信耶稣不是只有理性上，不只有是理性上我相信耶稣，而是你要把这个生命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让神来引导你未来的所有的一切。这个才是真正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要每逢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要庆祝，好不好？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好好的思想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耶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件事情。耶稣的诞生是借着人生下来，同你玛利亚怀孕生子。那这一句话，同你玛利亚怀孕生子，这句话你能够理解吗？如果一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你会把她看成怎么样？很糟糕。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奇妙的神，他借着圣灵在玛利亚身上做怀孕的工作，然后呢生下耶稣基督。这个是奇妙啊，你想不通了呀。那个就是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去相信去接受。所以呢弟兄姊妹，在圣诞节的时候好好的思想耶稣这么一个奇妙一个人，就诞生在我们这个人间。他来不是只有为一个人来，他来是为所有的人来，知道吗？凡是有气息的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只要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着生命。 不只是得着生命，而且你还可以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今天信息非常短因为我想遵守我的时间。想一想耶稣本来是在天上荣华尊贵，竟然愿意虚己起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一个奴仆来到这个人间。这个你很奇妙，你想不通，他是为了你，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他为的是要给你生命，给你丰盛的生命。你得着了吗？你得着这个生命吗？你的生命充满了那气息吗？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了吗？哈利路亚！耶稣来，他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哈利路亚！如果耶稣没有改变我的生命啊，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Amen。耶稣没改变你的生命，你也不会在这里来敬拜他。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哦，特别在这个圣诞的时候，亲兄姊妹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耶稣，他竟然愿意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一样，住在我们中间。哦，哈利路亚！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讲了这样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次问了这个修女，为什么说你要向这个圣玛利亚祷告？你们去问这个问题，问他为什么你要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然后这个修女呢，他就说，因为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是有血肉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那个传道人呢，他就讲说，耶稣也是人啊，有血有肉啊，所以呢，耶稣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他可以知道我们的难处，他可以知道我们的需要。哈利路亚！有哪一个人能够像耶稣这样的了解清楚我们每个人的情况？耶稣他最懂得、最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我要大家知道，耶稣他是神又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你不能怀疑，你怀疑一个，你的信仰就不能成立。因为耶稣是神，他本来就存在，跟天父在一起，然后道成肉身，借着玛利亚生下来，所以他是人。这个真理是我们的柱子啊！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神，所以他有能力救我们。他是人，他知道我们所有一切，他活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位神，你不觉得很奇妙吗？太奇妙了。感谢赞美主。特别在圣诞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再一次的好好思想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 所以他可以救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你的不罪灭亡，反得永生。主啊，特别在这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道成肉身，神成为人，创造者成为被造者，荣耀的神成为卑微的人，这个是多么奇妙。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愿意谦卑顺服在神你的脚前。主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的，求神你就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让他们也知道你要作为他们的父，他们要做你的儿女。哦，神啊，求你特别帮助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帮助我们信的人更愿意摆上我们自己，好好的跟随你，帮助我们当中没有信的也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神你的救恩，接受神你的爱。哦，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啊，我们打开啊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请啊执事们预备啊圣餐啊服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值得食，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人若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圣餐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就是那些啊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请你不要用这个饼这个杯，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主的血的话，那你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圣餐不能随便吃，你还没信耶稣，你还没接受耶稣，你还没受洗，你就不能吃这个饼。你可以等到你信了，你受洗了，你接受了耶稣，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啊啊，来领受啊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圣餐的意义是在纪念 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救赎的工作，我的罪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钉死，然后洁净了我的罪，他死给我生命，就是这样。我本来是罪人不配，但是今天因为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所有的罪重污，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吃这个饼，这个杯是纪念的意思。基督徒，如果你还是在犯罪当中，你也不应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这个饼这个杯是纪念耶稣给我们的救赎，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软弱跌倒犯罪，你必须要在神面前重新认罪悔改，然后再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圣经讲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主的谁，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很可怕的。哈利路亚，信耶稣就是即就是相信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赦免我的罪。哈利路亚，就是救恩，就是圣餐。所以圣餐是为信主的啊弟兄姊妹所预备。
慈悲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再次的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个圣餐的饼和血都是纪念耶稣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哦，你为我们破碎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所我们的时候重罪污。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功劳。哦，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你的恩典，求主你再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主您的面前，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求主您特别祝福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当主耶稣变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每逢你们吃的时候，为的是啊纪念我。当你拿到饼的时候，就低头啊感谢，让我们一起都拿到了，我们再一起来啊享受这个饼。
上这个全人类的救主。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背吧，我想应该我们大家都会背。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参加聚会的话，可不可以麻烦你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来欢迎你。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如果你有周报的话，把周报拿来，我们看一下上面那个一些报告事项。今天下午还有诗班练习。在15号，就是再过两个星期，今天是1号，再过两个星期的星期天呢，教会有一个婴孩的12岁以下的奉献礼。它的意义呢，主要是基督徒的父母呢，立志委身为神抚养敬虔的后代，这是圣经上有教导的，就是说我们要培养敬虔的下一代。如果你愿意参加这个